林从熙忍不住想，上古人类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荒蛮未开化呢？可为什么在几千年前人类的文明可以达到一个高峰，至今无法企及呢？比如在建筑上，世界上先后出现过恢宏的金字塔、通天塔、巨石阵、长城，令人惊叹。文化上更是有了许多后世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，例如中国的诸子百家著作、周易、中医、印度的佛教、西方的圣经。人类在几千年的文化进程中，几乎都是对老祖宗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不断地进行解读阐释，并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突破呀。所以文明是进化的吗？是后世一定比前世更强吗？不是的呀。在上古时期，肯定有许多真相被人类所忽略或隐匿了。简单的以中华文明的汉字为例，传说中中国原始的象形文字是由皇帝的史官仓颉所造，仓颉造字泄露天机，因此惹得天怒鬼怨。《淮南子·本经》中记载，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仓颉在文字中究竟泄露了什么天机，这里暂且不多详述。从文字的历史可以看出，中国在黄帝时代，也就是约5000年前，即有了成熟的文字。现今所熟悉的甲骨文乃是商朝时所创，学者们从中找到的汉字约有5000字。5000字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认识1500个汉字就足以扫盲，2000个字可以流畅阅读四大名著，3000个字就足以写作。要知道文学巨著《红楼梦》中所用到的汉字也仅4200多个单字，5000个字所蕴含的信息量是惊人的呀。然而令人惊异的是，中国在西周以后，也就是距今约280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才开始用文字记载史事，史学家称之为信史时代。从此以后，中国社会文明发展详细的被记录下来，一直到今天，这后半段记史的篇幅却占了5000年历史的90%以上，这已足够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人类文明的最伟大资产。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古国，或者无记载，或者已湮灭，残存下来的最多的也只是片段，唯一连贯迄今的只有中华文化。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西周以前、商、夏以及黄帝时代的这2000多年历史为什么有史无载呢？现代人称之为传说时代，这还不包括在此之前的盘古开天、女娲造人、伏羲、神农等所谓的神话时代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汉字中拥有神秘的力量，大概也就是所谓的天机。出土文物显示，殷帝王能以象形文字与天神祖灵沟通。几千年来，中国文字蕴藏着形符、音韵、意象， 一直与义理、阴阳、五行、谶纬、命理、预测、堪舆等息息相通。为什么古代的文字具有这种神秘的能力呢？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文字仅被作为通灵的工具，用于祭祀、占卜，而无法记录下真实的社会信息及信史呢？为什么信史时代开端不久，中国即进入了思想鼎盛巅峰时期呢？诸子百家学说同起并兴，爆炸式的澎湃到极点，其学说思想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涤荡，依然完整地披立出智慧的光芒，这令人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现实容不得林从熙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，或者说即便他想破了脑袋也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。时间的船舸已经漂流得太远，我们根本无法看到上游，也就是上古时代的风光。即便风还能够带来一点他们的气息，也会因为其太过飘渺而很快四散开。他只能将所有的精神专注于暗河中的变化，然而耳边除了河水急骤坠下的轰隆声外，再听不见有什么新的动静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茫然，不知该作何举动。还是卜开桥眼尖，指着岩壁突然道：“
看，那里好像有变化。”
众人手中的火把已经悉数耗完，有的是燃尽了松枝，有的则是掉入水中不知去向。只有王威义用气球包裹的那只手电筒尚能够发出幽暗的光芒。听到卜开桥的声音，王威义急忙将手电筒的光芒拨向了前方的岩壁，只见岩壁不知什么时候间竟然开启了一个距离约有两尺，然后高约五尺、宽约三尺的洞。在平常的时候，这个洞穴有近一半的高度埋没于暗河水下，且洞门与四周的石壁浑然为一体，若不是它自动打开，你绝技发现不到它的存在的。刘开山一见，激动的浑身站立起来，随即朝着黑洞跑去。
肯定机关打开了，这是个出路啊！
支配着他的激动并非是找到出路，而是他想起了先前洞穴中的金银财宝。既然洞窟的设计者会花这么大的心血弄了个机关，又安置重重陷阱，意欲将擅自入洞者杀死，那么肯定是为了隐藏一个巨大的秘密，或者是宝藏。能让这等有着通天之力的人所看中的，该是怎样的稀世珍宝呢？想及这一点，刘开山就觉得全身热血沸腾，脚底儿发软呐。他想也不想的径自就钻入了黑洞中，丝毫不顾及洞中可能布有机关呐。王威义等人见状，只得无奈地跟上。不过这也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，因为深坑中水流冲击的声音明显的减弱了，河道底部的裂洞也在缓缓地缩减，也许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合拢上，到时众人就要被困在这洞窟之中，成为食人鱼的食物啊。与食人鱼可怕的牙齿和残暴的性情相比，黑洞就算是个龙潭虎穴， 众人也要拼命闯上一闯。令他们意外的是，黑洞之后竟然是个台阶， S 型的台阶，弯曲盘旋向上。台阶应是人工所凿就，但洞穴却是天然的。王威义特意观察了一下洞口，洞门宽约两尺，比侧边的石壁高出两尺，所以可以顺滑地平移开，然而看不出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它。他吃惊的是，洞门与石壁之间的契合竟然是如此天衣无缝，仿佛洞门本是石壁的一部分，然后被一把巨大的薄如蝉翼的刀子一刀剖开，做成了个门。他在心中长叹了一声，这等科技与手段真是惊人呐。他还想掏出微型相机给他拍照一张，不料洞门忽然悄无声息地闭合了，这加深了他心头的窥探。石门重达数吨，可开启关闭不发出半点声音，可见它的边角是怎样的平滑，推动它的力量又是何其强大。卜开桥肥胖的躯体占据在光线昏暗的 S 型通道上，顿时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，几乎要将走在后边的林从熙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林从熙不由得抱怨，你还敢再胖一点吗？啊，再胖些就直接塞在这洞口当门了。卜开桥回头瞪了林从熙一眼，
别催我，否则我再就不走了。
这时走在最前面的刘开山突然问，
王教授，我们大致走到哪儿了？
王威义掏出笔，在笔记本上简单的勾勒了一下洞窟的形状，并画出了他们所处的位置，神色越来越沉重。他合上了笔记本，缓缓说，
如果将这山洞看成个人形的话，我们好像是走到长道中来。此前那道暗河应相当于是人形的尿道。
林从熙吓了一跳，
啊，那我们不是变成大便了吗？
王维义沉思了一会儿，
这座洞窟实在太多古怪，不过从我们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应该不是太糟糕。我们能够从下往上走，这等于是已经破解了人体正常的循环。也就是说，即便这座洞窟真是按照人体内部结构而铸就，且暗藏机关，但我们是逆道而行，就不再受其控制了。
王威义的言语让众人略微安心了些，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大家的心重新提了起来。
在行进中，大家切记不要乱摸乱碰，免得触动到机关，将我们重新卷入消化循环中。
刘开山的眉头跳动了几下，
王教授，你的意思是就算有稀世珍宝摆在面前也绝对不能动吗？
绝对不能动，越是诱惑的东西，其暗藏的杀机就越深。你忘了先前在暗洞中触动机关引发地火烧身的教训了吗？
那些伤口还在火辣辣的疼呢，那怎么会忘呢？刘开山咬牙切齿地说，
那
那我们岂不是白白遭罪了啊？什么都捞不到。
这怎么会是白来一趟呢？你几时可能见到如此精妙宏伟的机关呢？又在何处还能寻觅到数千岁的水源呢？这些才是最珍贵的。你需记得，金银财宝虽然宝贵，但这些都乃是身外之物，生不能带来，死不能带走，唯有个人的经历与记忆才是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礼物，莫之能与，无人能夺。所以刘大当家的不必遗憾。哎，我只是一介土匪，做不到王教授你那般超凡脱俗，视金钱如粪土，视珍宝如草芥。我想起那些被熔毁的金银器物，就觉得心里，哎呀，跟猫挠的似的，那个揪心呐！哎呀，所以但愿这个洞里呀，不要再有什么稀罕之物了，否则能看不能动，真真催杀人呐！
王威义淡淡一笑。
哎呀，刘大当家的懂得能看不能动，就说明已经有所领悟了。
卜开桥撇了撇嘴，
这有啥领悟的？我日日出街，看到年轻美貌女子，从来都只看着不去动，难道这也叫做领悟？错了，我只不过是害怕被打而已。
林从熙大笑，
你也会思春呐？啊，
我以为你上半身不动，下半身不行，只有中间的肚子才活跃着呢。
你个三八，
错了，我是男的。卜开桥没有再硬话。不过经过这一番插科打诨，众人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，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悬崖峭壁的一半位置。拐了一个长长的弯，众人突然觉得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仿佛走进了一个打开了的巨大电冰箱。众人先前都在暗河之中趟过，每个人身上都湿漉漉的，所幸暗河水温较高，并不觉得冷。如今骤然为这一寒意一冲，大家都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年纪较大的王威义甚至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林从熙以手抱臂，
好冷啊，我觉得像掉进了冰窟，要不就是到了冬天了。
王威义的脸色再度沉重了起来。
古怪，好古怪，这其中定有玄机，大家小心，记住千万不要碰触任何东西。
说话之间走过了一个拐角，众人眼前豁然开朗，一间约有30平方米的房间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中。房间里笼罩着一层白色的阴云，阴云缭缭绕绕，就像是被风吹动的白沙，弥漫在整个房间中。阴云里含着透骨的冷啊，然后会缓缓飘移，越靠后的地方阴云越加浓郁，浓的就像炼乳，人的视线几乎无法透进，但一发增添了飘渺之意。众人一时之间有一种恍惚，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啊！周边缭绕的都是蒸腾的云气，这种云山雾海的美让人忘了冷，忘了思想，只是痴痴呆呆地站着，直至 楚开桥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，将所有人从云端拉回到了地面。刘开山口齿之间都不利索了。
这
王维义长叹了一声，
哎，好神奇，好神奇的存在呀、啊、真是洞天福地，也不知道这是造化之鬼斧神工，亦或是人力之精妙绝伦呐、啊、
林从熙动了好奇之心了。
这些云雾和寒气都是从何而来呢？